本节目由兴业银行钱大掌柜冠名播出。买银行理财上钱大掌柜，钱大掌柜为您提供全方位的财富管理服务，为努力生活的人铸造未来。
上期节目中，梁同学、魏老同学与我们分享了人类的好朋友这一话题。人类的下一位好朋友是机器人，高阶的智能陪伴让他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试想未来，当你厌倦了机器人，而他也有了独立意志，你要如何与这位好朋友相处？该来的一切都会来，唯有以平稳的心态关注智能的发展，做好迎接未来的准备。钱大掌柜，一款稳健的理财产品，助力你的人生。现在通过钱大掌柜 APP 购买银行理财，可获得理财抵用券和迪士尼门票抵用券。钱大掌柜与你一起迎接未来的人工智能社会。
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在春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新闻，挺有意思的，说这个苹果这个管营销和定价的，以前从奢侈品公司过来的这位高管呢离职了。我记得呢，之前呢我们关于苹果这个话题讨论过，说苹果呢透过提高每一个手机的单价，从而呢形成一种奢侈品效应呢，来保证它的这个盈利。但是现在看过来呢，苹果呢在这个人的策换当中呢，体现出它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取向，同时
逆转了、就是曾经有很多人都预测这个来自于巴宝莉，也就是那个格子公司的 CEO、将会成为库克的接班人、因为他的薪酬比库克还要高。这次对他的解职表明苹果已经放弃了这个方向，是一个方向性的逆转。
路线发生了变化。
对，
苹果公司最贵高管的离职，说明了苹果公司定价策略的哪些变化？商业领域为什么一直存在着经济舱模式和头等舱模式两条路线之争？为什么说资本和互联网导致了财富的集中和富人的减少？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定价的逻辑。
商业领域一直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呢是经济舱模式、一个是头等舱模式、所谓头等舱模式呢，就是说你去赚那些做经济舱人的钱、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对价格非常敏感、赚做头等舱的人的钱呢比较容易、就是在基本性能的 95% 都一样的情况下，你提高 5%到10%获得的利润呢是经济舱的几倍，所以呢很多人选择就是与其去挣那些100个拉洋车的人的钱、不如去挣那个坐洋车的人的钱，因为他们对价格不敏感。这个呢应该说这是一种经营方式、有很多公司也用这种方式取得了成功，至少是在某一个阶段它相当成功。但是别忘了还有一种经济舱模式。经济舱模式呢最典型的是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它就是经济舱，
没有头等舱是吧？
对，
整个飞机都是经济舱。
对，它全航空公司的飞机都是一个737那样的。而且它连那个登机牌那个上头那个座位都没有的、它跟上公共汽车是一样的。就是你上去以后就找座位，不提供任何的餐食。你真的是饿了，他预备了一点食品，你可以花钱买。所以他的票价很低，他的竞争对手不是航空公司、而是那些长途汽车公司。他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得他拥有了大量的客源。也非常赚钱。这是两种模式。在手机领域呢，这两条路线其实一直在争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苹果它是以这种准奢侈品，你也不能说它完全是奢侈品，以准奢侈品的这种方式，以这个品牌溢价，以这个所谓的消费者的身份认同作为它的一个 主要卖点的这样一种经营方式，他赚了很多的钱。
嗯，
然后后来呢，由于这个模式好像赚到了钱，因为库克在乔布斯死后几年的时间里头股价就翻了几倍。
嗯
啊，我们都记忆犹新的2200亿美元，那是苹果的一个节点，它甚至到了过10000亿。嗯，业绩有时候我们是反推的，就是你做的对不对是业绩说了算，别人不记得你是怎么成功的，只记得你是否成功。但是我们归因的时候就会从一个结果导因，我使用了这样一种头等舱的模式，准奢侈品的模式，手段是这个，结果是成功，那么就建立一个简单的因果联系。实际上这其实是有问题的，是很危险的，因为一个结果它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嗯，
有些原因呢你是能发现的，有些原因呢它是潜藏着的，它来了你不知道，它走了你也不知道。
嗯，
但是你把一个原因和一个结果之间建立一个简单的线性关联的话，那你就很容易出问题。
嗯，如果以股价和利润这个维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短期之内让这个公司的利润增加并且股价上升的。
嗯，
比如说你可以透过回购股份的方式。
嗯，
事实上来说呢，有一个叫坎伊的投资者就一直呢在大量买进苹果的股票，然后呢推动苹果回购他的股票。
嗯，
因为市场上面的股票少了嘛，当然每一股的价格就会上升了。
嗯，
而且呢往往它有惯性会上升的更多一些。
嗯，
这是一种方法。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以透过定价策略令到你的毛利更高。
嗯，
这样的话呢反映在当期的这个财报里面呢也会更高。
嗯，
第三个呢就是说强化你的品牌溢价之后呢，你可以发展出你的其他的这种高溢价的这个产品啊。
嗯，
然后同时呢强化你的运营流程，节省更多的成本。在这件事情上来说呢，库克可以说把这几件事情做到了登峰造极。所以乔布斯
他呢，他是做后台的。
嗯，
他在生产管理就是默默无闻的做那些后台的这些事情上他是一把能手。当年他跟乔布斯的这种搭配可以说是绝配。
嗯，
另一方面他就觉得自己在营销这一方面是不行的。
嗯，
啊，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他就要把就里子和面子这两个要补齐。
嗯，
他觉得苹果要保持持续的增长，那就必须要里应外合，里子和面子这两个东西合起来，再加上一些手段。
嗯，
这个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广义的作弊手段。
嗯，
就是走捷径。
嗯，
就像我们小时候特别爱玩那种游戏，那个钟在走走走走，小孩捣乱，哦呦，我们才发现那个指针是可以调的。
嗯，
哈，你走半天，我这一调，哎，觉得很有意思。
嗯，
尤其在资本市场上，你是可以用一些手段的。
嗯，
能够达到你用其他的笨办法、多要素才能实现的一个结果。
嗯，
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捣鬼也好，作弊也好，或者说是我各种资本的财技也好，方法对路是有效果的。
嗯，
捣鬼有术亦有效。
嗯，
鲁迅说的啊。
嗯，
捣鬼有术亦有效，然凡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未有。就是你在这种面上做的这些事情，它毕竟是墨的东西。
嗯，
你把墨作为本了，或者你忘记那些根本性的，所谓本呢就是根嘛，根就是埋在地下看不见的那些东西。
嗯，
你忽视了那些东西的话，你要成大事持续的把事情做大，那就有问题了。
其实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如果你来接掌这个公司的话呢，你也会面临这样一个压力。第一，这公司一个精神支柱倒了，现在呢你面临的就是董事会的还有股东的这个种种压力，包括媒体的种种口碑。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从短期式来看呢，股价的上升呢是最能够证明业绩的。
嗯，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再加上正好川普的这个减税政策呀，从财务上来说哈，为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现金收入。
嗯，
所以呢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它的股价自己在上升，然后呢但是从去年开始，因为这个事情它走到一个尽头之后，它就没有可以再走的了。比如你提价提到了一部手机，到了一个价格再过的时候就很难再提价了。
嗯，
而这个股票回购也是一样，减税也是一样的时候呢，到一定阶段它就很难再去施展它的力量。而在这个时候呢，互联网本身呢，就手机它作为一个互联网的硬件载体啊，它还是和一个东西有密切的关系的，就是用户量。为什么呢？因为用户量，有些穷人虽然不能给你带来利润，但是呢它给你带来眼球，它给你带来使用，它给你带来口碑，它带来影响力。这种事情群众啊，我们称之为广义的哈，广义的，其实呢大部分的人 它可能创造的是另外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呢不能够短期的反映在财报上，如果你把它忽略掉的话，长期它会把它的力量投射回给你。
嗯，就是这个时尚美女 CEO 跟乔布斯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的。
嗯
啊，因为乔布斯强调这种时尚，
嗯，
强调这种体验，
嗯，
但他跟他最大的不一样呢是这个美女 CEO 啊一直是做产品营销的。
嗯，
而苹果最后的飞跃还不仅仅是做产品，
嗯，
尽管苹果的产品做得非常好，
嗯，
其实好多从事电子商务的公司，尤其是做知识付费的那些公司，他们知道这个苹果有多厉害，
嗯，
就是你的用户用的苹果手机给你付了多少钱，
嗯，
但是有一部分钱呢，苹果是要抽取的，
嗯，
而且这个
比例很高啊，
很高，
30%嘛，
这就是苹果税，
嗯，
安卓的相对呢就低得多，
嗯。
就后来 iPhone 之所以获得很高的收入，与他建立这个 App Store 啊，这个 App Store 很天才的一个策略，而且连那个名字我觉得都很了不起啊，明明是 APP 然后应用，而且苹果的前三个词 Apple 也是 APP， 所以苹果商店叫应用商店是一个词。这个模式它解决了几个问题，一个是用第三方的资源不断来充实你的产品，就是说你没必要去开发那么多的软件产品，
嗯，
由第三方通过建立一个竞争的平台来让他们为你的产品不断的添砖加瓦，这是苹果商店的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它已经又开辟了另外一套盈利路线，
嗯，
这个盈利路线可以说是 iPhone 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如果你的量就接着你的那话，如果你的价格提高，你用头等舱模式，就一定意味着你的产品的用户的数量就会降低。
嗯，
降低以后这一块我们不谈别的，就是互联网服务这一块的收入就会下降。
对，
嗯，
在这件事情上来说，其实我们可以再往下看两个维度，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赚富人的钱，但是呢富人的总体数量其实在减少的。
嗯，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全球范围之内由于贫富分化更加强化，前段时间不是有个新闻吗，说美国前十个最有钱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已经是相当大的比例，好像超过50%还是多少，是吧，虽然他们的绝对财富在增加，但是呢他们的数量总体在减少了。第二就是苹果因为它很大一块收入来自于 App Store 的里面的各种应用商店的抽税模式，如果它的用户基数少的话呢，其实从整体的收入来说还是有减少的，所以那种简单的卖件衣服就可以卖极高价格的这种奢侈品模式，也许呢在互联网应用这个场景下面呢还不完全的能够适应，所以呢才会出现了人设的调动。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为什么说摩尔定律的存在决定了数码产品天生就不是奢侈品？奢侈品公司的成长性为什么通常都不强？为什么说赚大多数普通人的钱很有可能更赚钱？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定价的逻辑。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讨论一个话题啊，就是前段时间在春节期间苹果的最高的负责营销的这个负责人离职这件事情反映出来苹果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的改变。在此之前呢，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透过回购股票，透过精细化的运营管理，透过成本的控制，透过这个提高售价来提高单利等等的方式呢，让苹果的股价是从2000多亿涨到甚至10000亿。但是呢，这个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看过来呢，这条道路呢要反思了。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他们在提高单价，把苹果变成一个奢侈品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富人的绝对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其实在减少的。
嗯，它是越来越集中，全球26个最富的人的财富相当于金字塔底层的，其实也不是底层哦，就是那个、
中底层
那个很厚的那个底层的40亿人的财富的总和。这是一个趋势，就是资本加上互联网会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
嗯，
那就意味着就是富人的量它会呈一个很快的速度在减少。
嗯，
我们刚才说互联网最终还是以用户量 来说话的。
嗯，
其实这不仅仅是互联网，来自巴布尔的人呢，对这个服装业也应该有个反省。
嗯，
日本的首富是优衣库的老板啊，
日本佐丹奴嘛。
对，
本质上我是这么理解的。
西班牙的首富曾经还是做过
欧洲佐丹奴嘛，
对
，Zara 嘛，
对 Zara 啊。德国的首富是开廉价超市的，就是说这证明啊，就是经济舱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个主流模式，反而是头等舱模式是一个非主流模式。你看财富五百强里头，以服装业为例啊，服装产品的那个倍率，也就是终端价除以生产价，那就倍率一般是8到12倍，奢侈品可以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嗯，
应该说这是很赚钱的一个事儿。但是你发现财富五百强里头奢侈品公司有都排得很厚，而且很不稳定。照说这么暴利的东西成长性应该很强，很奇怪，它的成长性远远不如那些优衣库 Zara 这样的看上去是廉价货的这种产品。
嗯，
这仅仅是以服装业为例。
嗯，刚才我说这个 Zara 啊，优衣库，尤其是优衣库哈、啊，说它是这个日本的佐丹奴，其实呢只是开个玩笑。
嗯，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他们实际上在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优衣库，它虽然把价格定低了，但它的真正的品质还是做得相当的好的。
包括 Zara， 就是说它就有一个特点，就它这个产品给你的这种体验，确实是很值。就那种感觉，你进去，你的价格有个基本预期。然后一看那个价格那个标签，你发现它其实只有你的预期的一半，它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它就能够迅速稳定的扩张。
所以你看这个苹果自从降价以后，不管它有什么方式降价，旧换新啊等等等等，它其实销量是大涨的啊，最近的这一个月在中国市场上。
那这里头操作手段也不是那么简单啊，这里头呢既要维护你原有的，你不能够一下子，这对苹果来说也不是一个非白即黑的事情啊，这中间它有一个很宽广的灰色地带，如何又能够避免它用户量在减少，同时呢又不至于把它原有的品牌内涵彻底改变的这样一个局面。因为过去很多不是它的对手的那些品牌，今天逐渐的成为它的对手了。
在这件事情上来说呢，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的的确确啊，苹果呢作为一个，如果你说它是奢侈品，它也没有真正体现出一个奢侈品的价值出来，那就是它的设计、它的时尚感，其实在面对这些新的竞争对手里面呢，它的优势不明显了。你要说它是一个耐用品，它又希望你尽快换，它其实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快消品，一个又快消又奢侈的东西呢，又面临一个迅速减少的人群，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这个手机行业里头一直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你要如何做到保证质量，同时又不能够让它太耐用。它有很多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新版出来的时候，新的软件操作系统它是一个耗电量很大的。你原有的那个上一版去年买的那手机，一旦更新的话，你就会立即发现这个电池不够用了。这就变成了个缺陷，所以有经验的人是，苹果新版发布的时候，旧版的那一个操作系统更新，你不要更新。他用观念的方式，用技术的方式，让原有的产品强制快速的折旧的这种方式，这对他来说一直也是一个问题。不仅是苹果啊，很多数码产品公司都面临这个问题。
奢侈品有一个特点，比如说你买一个好手表啊，或者是一个沙发啊什么的。只要它是真正的奢侈品，它有个特点，就是10年20年之后它保值。但是呢，现在问题就来了，一个做奢侈品的品牌的人去做一个通讯行业的时候呢，一个手机你很难做的保值，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
奢侈品，它都是有这个，它是时间的朋友，至少不是时间的敌人。
对
啊，有一个很著名的广告啊，说没有人曾经拥有什么什么，他只是替后代保存啊，就是有一个手表的广告是这么做的，是吧？
对对对，
就是他是以一种，就是你买了这个手表以后，
它是个投资行为。
对，至少是
保值嘛，
保值啊！你现在用的是暂时先。在儿子孙子用之前，自己先用一段时间，他给你灌输的是这样一个理念，这才是叫这
是真正的奢侈品。
对，我记得我有一年在丹麦买一个皮箱，就那种 很沉的，就是里头不装东西，都很沉的那种纯纯。
因为那不是给你拎的，那是给仆人拎的，你这搞错了，吴老师，你偷偷地搞错了。
那个箱子确实是我买的时候觉得挺好看啊。后来有一个人，那属于是老玩家，他说你这个你是刚买的吧？你这个箱子啊，得过3-4年以后，那个成色才能出来。我现在看那个箱子，就是确实是觉得跟以前很不一样，就它的颜色开始变深嘛，然后那种感觉
氧化，
就是那种感，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在时尚和奢侈之间，又想沾奢侈品的边儿，因为它天然又带有时尚产品的属性，这个时候你如何把握，就玩奢侈品这张牌其实是不好打的。
对，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一个做奢侈品的人，他把这一套思路放到了一个错误的行业里面。如果以他的那个标准来看的话，因为通讯产品天生就是一个快消品，
没办法的。
这件事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摩尔定理的幽灵是在这个行业里头挥之不去的。
对，
就18个月
啊，
性能提高1倍、啊、价格降低1半。
对，
这是挥之不去的。而且现在的手机它跟汽车一样是万叶之叶啊，它是集成性的。它这里头有比如说摄像头的问题，有很多啊，包括喇叭的问题，这些它不仅是通信的问题啊，就这里头就是刷新的速度是很快的，就是时间是它的天敌，
就它是结构性矛盾，它是个结构性矛盾，对吧？所以呢，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富人越来越少，第二个是说你想做富人的奢侈品生意呢，却碰到了一个这样的日新月异的快速变革的一个产业，所以呢，就变得很纠结。我们可以看到，它本质上来说，过去一年苹果的所有东西呢，都体现出两个字，叫纠结或者拧巴，现在终于都把它拧过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公司，但其实呢。很多朋友都在质疑巴菲特买苹果的股票到底好不好这件事情。我是这样看的，短期之内呢他可以纠结，但从长期来说呢，苹果真的是一家非常有价值的公司。为什么？因为它的 PE 现在实在是太低了，才10几倍。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俩讨论就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吗？对吧？我说我在思考的是为什么苹果的 PE 只有10几20倍，而海天味业一卖酱油的在中国去到了60几倍的 PE， 这个东西显然也不太合理。我觉得海天味业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股票，5年前在讲的，现在我真的的确觉得它有点贵了， PE 上来是有点贵了。但是呢，从这个维度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你最终还是回到一个价值的事情上来看。如果苹果过两天他只做一件事情，他把他硬件这个部门卖了，他只做苹果金融，或者他就变成一家投资公司，哪怕他是一家投资公司啊，他就是一个金融版的
1000多亿美金的那个
现金流。很多人都说巴菲特买了一个苹果这个公司错了，巴菲特是用杠杆买了一堆现金回来。你用这样看的话，你其实还是很划算的，你知道吗？你哪怕把它当成一间银行，
你有多少基金公司，有几个是有1000多亿
现金放在那儿的，对啊，他买了一堆现金，就理论上来说，就有一天他什么都不干了，把全部都卖了，然后呢，他就专注于经营做投资，投行化嘛，最后呢，还是可以保持他在食物链顶端的这个位置。如果这样看过来的话呢，巴菲特无非是买了一家投资公司，而且是一家掌握了很多科技数据和很多科技专利的基金公司。如果这样看的话呢，其实投资还是赚钱的，这是一个用户、一个短期投资者、一个长期投资者之间最大的差异。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其实一直也困惑一个事儿啊，我觉得小米的模式挺好。说完苹果，你看小米好像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
正好相反。
它很便宜
啊，
便宜到让你老担心它不赚钱，就像当年买格兰仕微波炉一样
啊，
几百块钱、300块钱，
我买的最便宜的就是199在香港。我天哪，
还送你一大堆餐具
啊，
就是那些碗了什么的
啊，
就是叫感动用户啊，他们能做到感动用户
啊，
你就担心它赚不赚钱。小米其实就走的这个路线，跟苹果是不一样的。
对，
各种模式呢，我总觉得它是对的，它的 PE 也很低。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儿。
对，小米的问题是，大家太担心它了。我问了好几个做投资的朋友啊，就是真的在二级市场上去做投资的人，就分析说，担心小米的第一，它没有像华为那样的一些硬核东西。这个公司营销很强。
对，都是 soft core。
啊，
没有 hardcore
啊，但是呢，你说它的设计有多强呢？它也没有多强。坦白说，你远远一看小米的广告和 OPPO VIVO 的广告，你都觉得 OPPO VIVO 那个吧，起码呢还有点时尚感，明星啊、拍摄呀、投放的位置啊、砸钱的数量啊，所以呢， 它更像一个潮流产品。OPPO、vivo、小米呢，它以前有一群米粉啊，但这群米粉呢，现在有点困惑，到底我在拥护它什么？拥护它的硬核呢？拥护它的时尚呢？拥护它的交互界面呢？还是拥护什么？这是一个担心。第二个担心呢，就是像华为这么有硬核的公司，一旦在国际上受到这样的政治上的冲击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华为受到这样的冲击的时候呢，都还应付的相当的困难。但是如果小米在海外市场上受到了来自于他国的抵制，其实它的抗冲击能力是，起码从外界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呢，大家都担心它如果受到了来自于某种这样的冲击的话呢，它在海外市场上它的损失可能会很大。所以呢，很多投资人基于这样的一种忌惮，所以呢就很担心它的价值，所以它的 PE 也不高。这两家公司的 PE 都远远低于酱油，甚至低于牛栏山二锅头，这个事情是很可乐的，你知道吗？好，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聊的是苹果这件事情啊。总而言之呢，苹果呢它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纠结之后呢，起码我们看到它的两条的路线的斗争，经过了一年多两年的这个纠结之后呢，终于选择了一条重回中产阶级之路。
苹果这个案例让我想到周航啊，易道的创始人周航的一个醒悟。他说在中国你做这种细分市场，尤其是高端细分市场是非常危险的。易道当时他就走的是高端的细分市场。然后滴滴一来的时候，它的面很宽，只需要把其中的某一块画出来，立即就把你的那个好不容易打出来那点缝隙市场，马上就挤占了。所以今天不管是优衣库啊、Zara 啊，还是说中国现在的品牌竞争的现实，都表明一点，就做高端赚富人的钱是一条路子，但仅仅是一条路子，而且是一条很难操作的路子。反过来就是赚大多数人的钱，普通人的钱，甚至赚低收入人的钱，可能是更赚钱的一件事情。
你需要做两件很重要的努力。第一件事情呢，是把你做低端这件事情呢，把它合理化啊，比如说你可以更高的品质，更少的品类，所以你规模控制得很好，管理控制得很好呢，品质很好的情况之下呢，你的品牌还能维持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努力。第二个努力呢，就是不管是高端低端，其实呢，它未来的这个公关风险都还是存在的，就是任何一个爆点，可能一个产品的不好呢，都可能导致你的品牌的损伤。所以呢，要在安全性上永远要加强。在这件事情上来说，我觉得安全性呢，可能是未来很多的很多的个产品和品牌竞争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素。说回来，就是今天我们从苹果这个讨论来看呢，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很关注这家公司的，我们希望这家公司呢能够持续不断的为人们提供出更好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一期仍然一期一会。